这里是0518科技观察，今天我们聊一聊五环十七郎为何会为速乘车站台。最近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出手，把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这四块一起严查。这个当口，五环十七郎还在为速乘车站台，他不知道这个风险有多大吗？他当然知道，可他必须这么做。速乘车这套模式一旦被监管收紧，它的商业收入大概率会明显缩水。原因很简单，它就是靠汽车商业内容变现的头部车评人，新车越密集，它能接到的合作机会就越多。五环十七郎当初之所以选择和速乘车合作，为的就是赚快钱。速乘车联盟最猛的时候，一场发布会就能一口气拿出十款新车。五环十七郎是车圈头部主播，广告费在圈内数一数二。按照可查的数据，它的一条广告最高报价是80万，如果深度合作多车型业务，即使打到7折，它每月的广告收入也是普通人几辈子赚不到的。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五环十七郎的商业价值本身就和车企的新车营销节奏高度绑定，车企新车出的越勤，它的商业机会就越多。从威马到现在，五环十七郎在速乘造车这条路上没少接活，其实它的行业信任度已经处于一个很微妙的区间，它的风险值过高了。五环十七郎最擅长的并不是汽车领域，而是营销，说他一句汽车圈的南郭先生都不为过。从他暴露在媒体画面中就是一路营销，早年想碰瓷韩寒，结果被韩寒真实了，无论从才学到车技都被韩寒全面碾压，他的模板就是低配版韩寒，但只学了形似罢了。自从小米出了性能车后，你们会发现一直营销自己是民间车神的五环十七郎已经很少再去接受可量化的赛道成绩挑战了。网民们对汽车文化、赛道文化越来越了解了，最直观的数据就是赛道刷圈，他也知道现在网民不好忽悠了，如果他驾驶一辆车上赛道刷圈，成绩拉胯，他的人设就崩了。这一点其实和速乘车联盟有异曲同工之处，不上擂台就可以遥遥领先。为了保证自己的收入，五环十七郎恨不得速乘车永垂不朽，他已经没了对汽车的敬畏，对粉丝的负责，一切向前看，这和卖黑五类产品的网红已经没区别了。最近他又对速乘车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汽车研发周期没有固定标准，随着 AI 仿真、数字化开发、自动化测试、供应链成熟度提升，研发和验证周期理论上可以缩短。对于他的观点，我想说，汽车由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组成， AI 仿真可以加快研发，但替代不了真实道路上跑出来的可靠性数据，这个如果能站得住脚，他也不会买劳斯莱斯和法拉利了。节目最后，我想引用韩寒的一句金句作为收尾，我以为你不是个好人，没想到你连个坏人都不是。这里是0518科技观察，喜欢的给个一键三连，谢谢。